新疆花月夜呢，如果从文学的角度来讲的话，我想陶老师肯定是有的讲的，因为他以前是一首诗来着，对不对，陶老师？
对对对。
春江花月夜呢，它在音乐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它原本是一首琵琶的独奏曲，又叫夕阳箫鼓，然后也叫浔阳琵琶、浔阳夜月、浔阳曲，就有很多的别名。那么在1925年的时候呢，这个曲子呢就被改编成了民族管弦乐曲。就是在我们中国解放以后呢，又有不断的人去整理啊、改编啊，就趋于完善了。现在，那么它是一个非常经典的这个中国传统音乐的这样的一个代表作。
嗯，
它的旋律呢就非常的委婉，而且比较质朴。
嗯，
而且它的节奏又非常的多变，然后有非常多的巧妙的一些细腻的一些配器。然后再加上演奏者的这种丝丝入扣的对乐曲的整个的诠释，它等于把这个月夜春江的这种迷人的景色呀，然后江南水乡的这种风姿玉态呀，等于就把这个一首曲子就像一个画面一样呈现出来，非常的引人入胜。
嗯，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很有画面感哈。
对对，非常有画面感。
你这个讲得太好了，你这个不单是个艺术家，你好像把这个语文老师的这个工作也做完了。
对啊，我们插播一段刘璐老师演奏的春江花月夜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可以感受一下。
我演奏的这个版本呢又不一样，就是因为它有很多不同的版本嘛，比如它最早的时候它是属于这个琵琶的传统的十大文曲里边，那它在明代清代的时候就已经流传了，然后那个时候还都是手抄本，然后到慢慢的再开始印出来这样子。我的演奏呢是跟古筝的一个演奏版本，是邱大成老师改编的，那个就是琵琶跟古筝两个的重奏又跟我们乐队的展示和独奏的又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可见这个曲子是多么的喜人乐见，无论是专业的还是观众朋友们都非常喜欢。
从表现形式来讲，就是春江花月夜这首乐曲和这个琵琶它本身这个乐器的特点是不是就是可以非常好的结合，或者说我们在欣赏的时候里面有什么样的 highlight 是你想要提醒我们一下的呢？
啊，那我们听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在听最开始起始段的时候，你可能会听到这个江楼的钟鼓，那个时候呢，你就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夕阳啊映在江面上，然后这个熏风啊然后拂过来的这种景色，就是说它是那种大鼓的声音，轻声的那种滚奏，用琵琶的这个技术来体现出来，然后就把这种深远的意境能够展现出来。那么慢慢的后来呢，月上东山了啊，然后这个峰回曲水了，这种意境又出现了。比如说你可以想象那个江风习习啊，花草摇曳啊，水中倒影啊，就是你会非常的美，就这种美感。然后慢慢的又有水深云际，然后用琵琶的轮奏又展示出来了这种渔舟的破水啊，掀起拍，就是那个波涛的那种拍岸的那种动态，等于都在里边了。然后最后的时候，比如说它会由远而近的这样的一个意境，比如说归舟远去啊，然后就是万籁皆寂，就是春江呢就显得非常的宁静。就是整个的这个曲子呢，就是通过琵琶的一些技巧，就传统的一些技巧，无论是滚奏还有是扫弦，它都是为了衬托这个乐曲的这个景色的描写。那基本上是很听完之后让人觉得回味无穷，跟吃完了月饼的那个感觉是一样的。
刘璐老师讲到这个春江花月夜，它是有很多的版本，可是从诗歌来讲，是不是它就是唯一的一个非常永恒经典的版本？
春江花月夜呢，它本来是这个就像这个词牌一样的，就是传说是这个陈后主做的，他有这个我们讲这个春江花月夜，我们学过杜牧那首诗叫商女不知亡国恨，歌将犹唱后庭花。
后庭花，
那后庭花呢，玉树后庭花也是这样的一种形式。那么这个春江花月这首诗呢，本身这个是新的创作，他用了这样一个牌子一样的那么写出来的。张若虚的这首诗，他本身他不像这个唐代很多诗人非常高产，有一句话就是他这个
孤篇盖全唐，那么这个现在有人找不到出处，有人提到他这个孤篇，就单这篇就是非常在这个文学史上就应该是独树一帜的。
在写月，因为月亮这个意象啊，在这个古典文学里面是一个非常常见的意象。那古典诗歌里面，比如说这个登高啊、怀古啊、这个望月啊、包括问月啊，那么都是常见的一个主题，或者是、
嗯。
当然，我觉得两个特别值得提的，一个是这个苏东坡的这个《
水调歌头》
啊、那首在词里面。那么这首呢是《春江花月夜》，是也是在写月亮，是应当说是独树一帜，因为它这个结合了很多这种美学的因素，比如说这个画面感，
嗯，
画面感一开始就气象就非常大。
对，一开始它这句“春江潮水连
海
平，海
上
明月共潮生”，
海上明月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壮阔的意象了。
对，
那应该说它说是在这个它生在这个。它是算中唐时期，那后来晚唐基本上就没有这样开阔的东西。你读这个，李商隐啊、杜牧啊，他们都没有这样的气象。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那样的一种东西。
嗯、
那么气魄很大。闻一多讲过，他这个他实际上是这个说他有这个宇宙意识，这我觉得也是一点夸大，就是说夸大其词了。但是呢，就是说，应该说有些哲理的东西在里面。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
嗯，
那么、就是、
所以你刚才说有宇宙意识，
就是他就是人和自然，他就是发出这样的问。当然，我们只有吃饱饭的这个诗人、哲学家才会有这样的这种，就是他这个他的哲理意味显在一起。他后半段倒是比较回到这个诗人的这样一种。传统的套路，但是整个的这个东西应该说写月写的是相当好的。
嗯，你刚才说回到诗人的传统的套路，跟我们讲讲这个套路呗。
写景啊，他在后面他这个又写人了、啊、前面写这个壮阔的这个江面、
嗯、
写到这个海上明月共潮生，对吧，这个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写景有人写的非常精妙的，对吧，写的空里流霜不觉飞，天上白沙看不见，江天一色无限沉，皎皎空中孤月冷。那么写这个写景啊，
嗯，
诗情画意已经是应该是一个绝品啊，应该是绝品。那他的后半部分，他实际上是“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可怜楼上月徘徊，应照离人妆镜台”。那么又回到这个诗人的这样一种传统的主题了。但是他后面写的是不错，他的结尾是轻轻落下来的啊。不知春月几人归，六月摇情满江树。那么一唱伤叹，就是情绪控制的非常好啊、也不大哀也不大伤，但是呢就是说整体一气呵成，摘出来几句都是好，都是很好的，整体也是一气呵成。当然这首诗也有个问题，我觉得现在很多人中秋朗诵春江花月夜，我觉得很奇怪，就是春江花月夜，那它不是一个中秋节，是一个秋天的这样一个节日、但是那就说明这个我们把这个月亮和中秋啊这种连接啊已经是完全固定化了。中国文化里面对这个月亮的这种感情，在诗歌里面这种朦胧的这种意象，是中国传统一直是诗人的这个所爱，包括我们这个流行歌曲，这个
月朦胧、
鸟
朦胧，
对对对，邓丽君，邓丽君的很多
月亮代表我的心，
对，但是到后来，但是到五四以后，这个五四这个那帮文人就突然就他造反了，也是五四也是一次文化革命，就是我们这个传统诗歌里面写了那么多月亮。我们能不能不写月亮了？所以开始有人写太阳，后来那个孩子的他有一个太阳系列。那但是呢，不能丝毫讲到我们对这个月亮的这个这种感情，这个传统民族对这样一种意这种意象，它是有积淀的。
有一首叫《月儿高》，还有一首叫《小月儿高》，它也是以这个描写月亮为主体的这样的一首乐曲。那么呢，它就是它是描述这个月升，就是月亮升起来到沉下去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月升到西沉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嗯，
那这首乐曲它就是属于比较华丽，而且比较缠绵，而且非常有舞蹈性。就是它这个意韵呢，又跟这个《春江花月》又不是特别一样。它除了有就是那个在《春江花月》里边它是月夜，那么这个呢它是有细流，有幽静的这种庭院，然后还有广阔的这种田野，然后还有繁星啊，你看还有星星衬着这个月亮，就不只是月亮，但是它还是以月亮为主体。那我觉得是它有对现实世界的这种一种精致的这种描写，但是同时呢它有对月亮世界的一种想象，一种幻想。整个的这个画面呢是非常的朦胧的，而且比较让人迷醉的这样的一个乐曲。
我不知道陶老师之前有没有听说过《小月儿高》或者《月儿高》。有意思的是，当我去网上搜索相关的资料的时候呢，我并没有看到很多的背景介绍，这个乐曲是谁或者说是怎么样这个创作出来的？它有没有一些就是灵感的源泉，还是背后的故事呢？
刚才我说的这个是《月儿高》，那么《小月儿高》呢？这个就牵扯到了一个琵琶的流派了，就等于是。这个小月儿高是瀛州古调的其中的一首，就是文版这个曲子里边的一首收录的，就是时长就比较短。那么像这种过去的这种传统的这种古代的这种乐曲的话呢，就是它都没有作曲的年代和这个作者的姓名，就是它有一些传说，但是呢没有任何的这种史实可以去证明到底是谁写的，在哪年写的。这个也是为什么后来比如说有很多的民族音乐学家，就包括我自己，我们也在研究很多过去的这种古谱，那就会碰到很多学术上的一些问题，就是因为我们就要找到就是说这个乐曲到底是谁写的，什么时候写的，在什么样的一个政治背景下或者是一个文化背景下写出来这种曲子。所以很遗憾，就是过去的这种流传下来的东西呢，就是它很多都是从比如有一些可能是从宫廷流到民间，然后有一些民间，然后又有一些艺人啊，他又不断的这个传唱然后演奏，然后等到了这个1950年代，这个56年代哈，就中央音乐学院成立以后的话呢，就变成了学院派的一些作品之后呢，我们又不断的去从民间啊去整理这些资料，然后呢把这些古谱整理出来，从过去的这种什么宫尺谱啊，然后变成简谱啊，然后现在又慢慢有五线谱。其实在这种过程之中呢，我是觉得肯定有一些老先生是非常的愿意去遵循这个过去古人的这个传统啊，然后把它尽量的原汁原味的去保持住，但是肯定也不乏其中有一些比较有创造力的这样的一些人，他愿意呢就是加入一些自己的一些理解和想象，那把这个原来的这个东西呢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那么呢就是说在后来的这个记谱的过程之中呢，就是我们大家就要看到他这个演奏的是哪个谁的版本。比如说十面埋伏啊，这个是题外话了哈，但是就举一个例子，比如他可能有十个版本的，那我们就要看你是弹的是李廷松版本的，还是汪先生的版本呀，还是哪一个先生的版本。那么呢你就要去考究这些先生他们是跟古曲这个原本啊，你要听录音啊，去找这些资料，
所以风格会很不同。
你刚才讲到这个作者权问题、版权问题是蛮有意思的。我一直在想，有两个人啊，我小时候像听音乐，一个雷振邦啊，我们讲到这个《彩云追月》，是不是？他们还有这个王洛宾，他收集这个民歌。那么就是说，他们这些人有是不是应该有作品的署名权，还是他们是整理这些这个民间的这些作品或者传统的这些作品呢？
其实我觉得很多的这个作曲家呢或者是编曲者呀，他们当然这是两个概念。如果你作曲的话，其实应该是原创的，对不对？那你肯定是拥有这个版权的。
像这个瞎子阿炳的二泉映月，我们也谈到月了，他这个月也应该是不是也是民间流传的东西，
对
的，他们整理
的，肯定的。你比如说那个瞎子阿炳的二泉映月，我们又谈到月亮了，对不对？那 你说这个二泉映月里边，它这个命名的过程之中就有故事的嘛，对不对？那比如说，就当时这个杨荫流先生就问他说你这曲子怎么没有名字啊？就是因为他50年代的时候跟那个曹先生一起去拜访那个阿炳嘛，然后说他是阿炳，就说他说我就在街头上拉呀，就在那个惠山泉亭上拉呀。那杨荫流先生就说那就叫二泉吧。但阿炳又说，他说二泉好像不像一个完整的曲名啊，那个乐曲里有首它叫三潭映月，就是印呐、
啊、
就是那个印象的印，
那个
他说可不可以叫
有景三潭映月，
对不对啊？所以他说叫二泉映月，所以他这个印字的等于是抄袭而来的，又不够好，对不对？他说那无锡有一个映山河就叫二泉映嘛，就不一样了嘛，那就这样名字就取来了。但实际上他这个曲子里边是不是也都是民间的呢？那么肯定是的吧，
大家不断改进，可能原版的已经被改得面目全非，然后变成一种集体创作了，是不是？
就是他把它传承出来了，然后他把它整理出来了，他把这个东西变成自己的消化了，然后他自己数他自己的名字了，可能他用了一些元素，但是肯定不是全100%的。
对，这个
对吧，
这个现代人用知识产权的概念很难阐释这个东西。
在诗词方面呢，好像也是有很多就是和月亮有关的诗词，刚才这个陶老师说了，这个春江花月夜，喧宾夺主哈。那像李白呢，他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陶老师，你比较喜欢的其他关于这个月亮的诗词有没有一些可以跟我们分享？
其实呢，这个要讲到月亮，讲到中秋的话，那还是苏东坡的这首
《水调歌头》。
那么它这里面，我觉得有几个方面，我觉得值得跟大家就是一起来分享。大家都会背了这个，而且这个
而且会唱了，因为流行歌曲有这个，
对，当时就是唱的，就是当时写出来就是给歌女这个。来唱的，
嗯，
那么这传出来，因为它毕竟是文人创作了，文人介入了这个词，然后到后来到元代叫曲了，那就是像现在制作曲啊，就专门就是你像现在比如说专门给哪一个歌星作曲作词，那也是一个应该是他没有像现在那么商业化，因为他毕竟不是靠这个吃饭嘛，对吧？他们这个是不是就是但是是一个风流韵事了，就是写出来就大家都来传唱，
对。
我觉得喜欢他几点呢，第一个就是说他把这个雅文化和民间文化的这种东西都结合得很好，那么中秋团圆兼怀子由，那么想念弟弟啊，就是这里面包含了中国人的很多这个就传统的一种很家庭这种团圆，在中秋里面都都体现出来了。
讲到想念弟弟，我们在这能不能也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苏轼的故事？因为他好像这个兄弟情非常的好。那当时他是不是因为跟他弟弟在不同的地方做官？而宋朝有个传统，就是说，如果你是在当地方官的时候，这个官员之间是不可以经常见面的。
哦，这个我还不知道。
对，所以因此他才会有这个非常想念他弟弟，但是中秋又无法和他团聚，所以要借这个诗歌来表达思念之情。这是我看到的一种说法。
这个是善感是这个古代文人的一个文学上面的一个必须的一个东西。但有的人是真的感啊，像这个柳永啊，他落魄嘛，甚至在最后，你看他是内心里面还是想去做个官的。你看，最后这个名气太大了，名气坏了，就且去填词。这个那么。这个他这个凡有井水书就有柳永，他就名气就没有了。像苏东坡，像这些人，他做了官了，欧阳修做了官了，晏殊这些人做了官了，但是他还要有一点这种。当然，苏东坡也另外话讲，这首词里面有他也很共性，就他自己创作上的共性的东西，比如说。他这个卷入这个党争了，这个新党旧党，就是自己到处贬，杭州也做做官，最远的是到天涯海角，必须要这个感怀身世，离了这个京，出了关，本身就有点不高兴，但是再远，离别羁旅，就是出门啊，这个出门做客人，那么我就喜欢他这一首词写的好的呢，就是他苏轼呢。
他在很多的词里面的结尾都有一个有一种达观的东西在他里面出来了，我们不说心灵鸡汤吧，就是他有一种生活的智慧的东西在里面体现出来了。想念弟弟，他最后给自己一种宽慰，给天下人都是宽慰了。不应有恨，何时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
缺，
此事古
难全，
对吧？这是他不单单是在这首词里面，但在这首词里面就是说亲情写出来的，感情写出来的一种宽慰也写出来了、
嗯、
那么就是他的这个是在整体上的一种、嗯、那是他有时候写这个郊游的那个最后这个雨打湿了，最后回去最后一句也无风雨也无晴，哀而不伤，有哀但是呢没有伤到底，就是这个是、
嗯、
可能是他这个结合儒道佛的这种东西结合得很好。
但愿人长久啊，千里共婵娟，很难超越哈。
这个非常高级的心灵鸡汤，所以我百读不厌，给我们提供了一种人生的一种态度。
歌头这首还目前我还没有知道，只是知道有人唱这首歌，
嗯
啊，王菲有唱这首歌，对不对？但是我们都可以谈的嘛。
嗯，唐老师，
就是我有个想法，就是说就是我们可靠的记录的乐谱 up to 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就是最远到什么时候，比如说像这个宋代的这些曲牌这个音乐应该是都是没有了，对吧？
就是反正别的其他的这个乐器我不太了解，但是就是就我自己本身的琵琶的乐曲来讲的话，我们最早的是1819年，这个是第一本印出来的华秋瓶出版这样印刷的这样的一个可以留下给世人的这样的一大曲啊，就是所有收录了南派北派的这样的一个曲目，之前很多都是属于手抄本。
像我们的这种古典的传统的文化，可能有时候还真的是需要再创作，或者说融入现代的一些元素，然后呢才可以让它更好的传承下去，去吸引这个更年轻的一代哈。是你觉得水调歌头这个呢可以怎么样和现在的一种音乐或者说琵琶等等这样的乐器结合起来呢？
其实我说一句哈，就是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就是一个现象，就比如说这种流行歌曲哈，这个流行歌曲呢，就是你会发现它里边用了很多的民族乐器的元素的人是哪几个？我们仔细看看哈，其实用的最好的是谁啊？是一个台湾的歌手周杰伦。
哦，真的吗？
对，
双截棍。
对。然后你像他的《菊花台》呀，
哦、
然后《青花瓷》啊。就是他自己又弹奏古筝啊，所以他每次演出的时候他都会有一些民族乐器在里边，元素在里边、
嗯、
我觉得那么我们反过来看，那我们传统乐器的时候有多少的时候是有把这个流行的元素结合在里边的，好像人家把我们这个传统的拿过去用得很好，但是我们可不可以把他们流行的拿过来再用，那就是要需要就是很多的这个经验，然后包括你的学识，然后就编配各个方面，因为好多时候就是很多乐器跟乐器配在一起是很好听，但有一些是可能是相冲的，就像五行一样，对不对啊？什么什么克什么什么什么克什么，所以我就觉得比如说很多人用钢琴给很多乐器是伴奏，但是钢琴不见得是可以给所有的乐器伴奏的。
他跟谁相冲呢？
我自己个人就是从我自己的个人试听的这个习惯来讲的话，我不太喜欢用钢琴给琵琶做伴奏，因为我觉得他把他的声音全部都压掉了。对，
钢琴把琵琶声音压掉还是琵琶把钢琴的声音压掉？
钢琴可以把琵琶的声音压掉的、
嗯、
当然要看什么样的乐曲，而且我觉得比如说你看像琵琶它跟那个丝弦的这种乐器在一起就非常好听，
嗯，
但是跟钢琴 在一起的时候，你有的时候会容易有一些音准的一些问题，比如说琵琶的排品它是人工排品，它这个品跟品之间有时候那细微的一些变化哈，包括推拉吟柔的一些变化，它这个音呢，它不是说现在我们现代人说十二平均律都升哆来升来都是这样平均的，不是的，它也有的时候我们中国音乐它是音跟音之间还有音，很多音它都在那个中国的这种推拉吟柔里边，这种左手的琵琶的技术里边体现出来的。它钢琴它是固定音高，
嗯，
那你就会发现，哎，这个琵琶是怎么跑调了？民乐怎么能跑调？其实不是，是因为我们里边有很多音呢是在钢琴里边演奏不出来的，就钢琴缝里的音，
哦，
我们行里的人就是说叫钢琴缝里的音，
钢琴缝里的音是吗？
对，
嗯。哎，有意思，你刚才讲到琵琶跟四弦乐器的时候，我就想到我曾经采访过另外一位演奏家哈，他是有说过他琵琶好像就是跟吉他是有异曲同工之妙，
属于一个家族吧，都属于这个来自于路特琴的这个家族。但是我们中国的这个琵琶，因为在我们中国已经停留2000多年的历史了嘛，就我们中国的烙印是很深的，
嗯，
而且它这个艺术审美啊都是在这个里边很多的乐曲里边都体现出来了，
嗯，
所以在拿到世界舞台上的时候呢，就是它跟吉他是不应该放在一起的。
这个话题已经太过专业了哈，借着这个话题来问一下陶老师，像我们古代的这种诗词啊，我们小时候是被家长要求说你要背，但是呢，对于现在的人来说，你要求他去背诗词，有时候呢，可能就带点强迫性啊，有点勉为其难哈。我们现在也看到有一些人呢，是把古代的这种诗词，就是去给他进行改编啊，然后呢，让他就是变得很好笑。你喜不喜欢这种用原本的古诗词，然后现代人用它拿来幽默或者说去修改的这种方式，变成一种新的语言？
这里面就回到一个问题，就是传统和现在，正宗和这个搞怪。我个人来说呢，我还是比较喜欢这个保持它
原汁原味，
完全保持已经不可能了。这里实际上我想引开一个话题，就是，
哦，
传统和现代化的关系问题。你看这个古代诗词和这个传统节日，古代诗词和传统节日都有它这个产生的这种历史背景，比如说这个农业社会，比如说我们这个古代登高啊，表达人的这种羁旅的哀愁啊，都是这个社会不发达，这个交通不便的时候人常见的这种情怀。那么现在这个微信时代一点就开了，那么但是呢，我觉得传统它应该有它强大的生命力，总会有应会传下去的。民国初年的时候，共和国成立了啊，民国中华民国，那么要使用新历了，
嗯，
使用新历，这个传统的节日包括过年啊，这个春节是后来加上去的，
哦，
本来过年就是过年，民国用宪法就规定用了这个格里高利历，就是西方的这个日历，那么你这个。这个传统的这个节日都理论上就没有了，有能不能行得通呢？强行了两次，国民政府后来南京定都南京的时候是把过年都去掉的。这个有个电影叫《包氏父子》，里面就有这个场景，我记得非常深，就是说开学了，过年大年初年初一那年开学，
嗯，
但实际上最后没有成功。那最后我们中国现在的现实是什么呢？中国的现在的现实是我们是用双历。我们不叫姓，叫农历和公历都一起在用的。
对的。
那么我们过去中秋节啊，
嗯，
中秋节，我们这个大陆和这个香港、台湾在这个在强调这个谁是正，这个谁是这个正统正统。
对。
那大陆原来中秋节都不算法定假日的，2008年以后会法定假日。民国也是，民国那个强迫把这个旧历去掉的。根本就行不通。
嗯，所以我们现在过的中秋节依然是会看旧历来决定哪一天是中秋节，
对啊对啊，
每年都
是
不一样。
那就是说传统的力量依然
强大，
非常强大。我们就是说我们已经不存在农业社会了，我们这个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过这个夏收夏种啊，然后经过夏的人，这实际上是一个自然节奏变化给人这种休憩的要求。希望很多节日当然它有宗教的东西，这个成熟了收进仓了它可以歇一口气了，
要庆祝一下，
要庆祝一下，所以已经不生活在农业时代了，我们住进了高楼了，但是我们这种传统的东西包括比如说这种月饼的味道，它一直跟我们的这个舌苔跟我们的情感
都连在一起，
已经成为我们的基因了。
所以诗歌也是的，诗歌也是的，它有它的魅力的地方。你这个恶搞是当然是一种这个互联网时代的一种，
有人说是幽默，
幽默，但是正宗的东西永远存在。大家都去学钢琴，那么琵琶、古筝，传统的书法依然有它强大的生命力。
总结得好，
所以因为我们有文化苦丁茶，所以这个我们这个文化的东西，我们希望它能够有一种传承的东西，是我们身份的一种认同啊。我认同这种文化，认同这种习俗，就变成了就我们对，说变成我这个民族性的一部分，
是我们的根哈。所以就算是刘璐老师来到悉尼，依然演奏的还是琵琶，不是钢琴。好，非常感谢两位。